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来到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五章。今天我们经文的主题是在神的帮助下重修圣殿。在读第五章之前，我们简短地回忆一下前情提要。在犹大人被掳70年之后，神激动波斯王古列和犹大百姓的心，鼓励犹大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将近50000名犹大百姓跟随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归回犹大。第二年开始建殿，并且立下圣殿的根基。当时犹大百姓的欢呼声和哭声听到远处。然而住在撒玛利亚的敌人百般阻挠以色列人建殿的工作。4章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句话看起来很平淡，似乎只是在述说一个事实，建殿的工程停止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就发现从立定根基的公元前538年到大力乌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0年，建殿的工程停了18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以先知撒该和撒加利亚的话开始。5章1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先知哈该向犹大人所说劝勉的话记载在哈该书。在哈该书1章2到10节中，先知哈该责备犹大人对待建殿的态度。哈该书1章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哈该指出百姓对建殿的态度冷淡，是因为他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错了。他们应该将神的事情放在首要的位置，然后才考虑自己的事情。然而百姓对自己生活的关心程度甚于对神的事情的关心。哈该书1章4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哈该也指出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他们错误地设立他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导致神的祝福离开他们。哈该书1章6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这让我想到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哈该书1章7到8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明确地告诉百姓，他们要行动起来，重新建造圣殿，而且他们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也是让神得荣耀的。相比于哈该直接鼓励百姓要起来重修圣殿，撒加利亚的预言除了以异象来激动以色列的百姓 重修圣殿之外，也鼓励百姓在灵性上更多倚靠神。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斯拉记五章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里提到两位领袖，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在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中，神都有特别的话语给两位领袖，而且神指明他们是神的受膏者，要领导百姓完成建殿工作的人。神的话语激励人心，两位领袖带着百姓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哈该书一章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责备、鼓励、应许的话语和神同在的应许，让百姓再一次点燃心中为主建殿的热情。他们不再单言，马上就行动起来，动手建造。哈该书一章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这让我想到我们对神的话语该有的态度。神的话语可能听起来让我们扎心，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听见了神的话语，会回去反思和悔改，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道。以色列百姓顺服的行动带来建殿的成功，我们在生命中对神话语的顺服带下神的祝福。先知的工作没有停留在传达信息就结束了，他们还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先知知道百姓会面对的困难，他们留在那里持续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勉励建殿的领袖和百姓们，直到圣殿建成。先知的支持对归回的百姓来说非常重要，这也让我看到我们生命成长需要持续不断地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以斯拉记五章三到五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这一次的拦阻是来自河西的总督和他的同党，他们看见以色列人开始动手建造圣殿，就派人来询问。但是与十几年前撒玛利亚人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纯粹是以一种官方的顾虑态度，他们担心以色列人是不是想要修建城堡以谋反。他们问的问题有两个，你们修造这殿是不是有官方的许可？ 参与修造圣殿的人都是哪些。他们的询问没有带偏见，也并非出于恶意。这让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的敌对势力，有些确实是出于敌基督，但有些其实是他们在尽他们的职责。五章四节说，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面对询问，以色列人据实相告，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假设这些官员是想要来搞破坏。我相信在这里，神的同在，先知和领袖带着百姓的祷告，是决定领袖如何回答的关键因素。告诉官员名字这件事本身一定存在风险，有可能他们会把这些名单上的人当作谋反罪收监关押。但是面对这样的可能性，领袖们并没有惧怕，与十几年前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没有惧怕的原因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领袖诚实地告诉官员建造圣殿人的名字，向官员显示他们的态度。他们没有任何图谋反抗的企图，他们只是想要建造圣殿，从而可以恢复对神的敬拜。五章五节这里说到官员的询问所产生的结果，总督并没有叫他们停工，而是上本奏告波斯王大力乌。作为总督，还没有核实以色列人的建殿是否真如他们所说是前一个波斯王古列的允准之前，达乃和他的同党完全有权利勒令建殿的工程停下来，等候核实的书信回来。而这个核实的书信一来一回，有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这对于刚刚由先知所眺望信心的以色列人来说，又将如一盆冷水浇下来。然而，因着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这实在是神的保守。神是掌管全地的神，他的做事方式奇妙可畏。他掌管人心，不仅是选民的心，连外邦人君王的心他也掌管。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说，王的心如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流转。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诚实的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自作主张的采取行动。神的帮助是实际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以斯拉记五章六到十七节，这是河西的总督给大力乌王奏本的副本。河西的总督做事谨慎公正，没有偏见，他如实地记载他自己所看到和所听到的，并没有像在第四章中后来的官员给亚达薛西王的信中所表述的那样挑拨离间、恶意诽谤。而从河西总督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建殿的果效。五章八节，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横通。因着神的帮助，以色列人建殿，工作甚速，手下横通，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神的帮助带下果效，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5:11-16这段话是以色列人回答河西总督为何要建殿的原话。这段话言简意赅，合情合理，态度谦恭。以色列人没有指控，只是诚实简单地讲述事实，这让他们的话语很有可信度。而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经文的讲解。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两个重点。第一点是，神的话语帮助百姓看到他们属灵生命上面的冷淡和不足，激励他们再一次站立起来，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当百姓顺服神的话语，起来同心建造神的圣殿时，神的帮助就临到了。第二点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帮助不仅仅在言语上，还在行动上。神鼓励以色列领袖和百姓起来同心建造神的殿，他持续与建殿的百姓同在，持续鼓励他们。他去除领袖和百姓心中的惧怕，在面对敌人的询问时，以诚实、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虽然官府要上本奏报到大力乌王，却没有下令停止百姓的工程。他让百姓的建殿有效率，工作迅速，手下亨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走到一个瓶颈？有什么事情拦阻你对神的热情？是仇敌的搅扰吗？是生活的压力吗？外在的困难让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事情冷淡，他们转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他们优先次序不正确的时候，神的祝福也就离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注意到你的视线关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你很努力地赚取的时候，你的内心却得不到满足呢？今天，神借着先知哈该对以色列人的劝勉，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吗？还是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和孩子之后？耶稣劝勉我们，不要忧虑生活上的事，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的优先次序对了的时候，神的帮助就临到了。耶稣说，这样，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调整你生命的优先次序，更多的关注神的事情，花时间灵修，听从神的话，凭信心领受神的帮助吗？看到神在18年后差派先知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再一次重启建殿的工程，我的心就被深深打动。我们教会从2007年开始就筹划建殿的工作，当时神差派他的仆人刘同牧师到教会来宣讲神对百姓的话语。西雅图灵粮堂的百姓被神激动，任献的金额一度达到300多万。然而，就像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建殿的工作遭到敌人的拦阻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仇敌借着各样的事情攻击我们的教会，从牧师到领袖再到会众， 仇敌让我们心中害怕，弟兄姐妹心中对神的热情消失，甚至没有人再提起建堂的事情。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弟兄姐妹各执己见，甚至觉得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对自己买房、建房、投资的关心更多过对于建堂的关心。我们害怕建堂，害怕仇敌的攻击，对神的事情冷淡，个人都在顾自己的事，却让神的殿荒凉。求神帮助我们，以他的话语激励我们，再一次点燃我们心中对神的热情，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同心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同心建造神的殿。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就请你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让我们一起安静祷告。好，我们现在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以色列人灵性低落的时候，你差遣你的仆人先知用话语劝勉他们，激动他们的心，再一起起来重新建造神的殿。感谢你对归回建殿的以色列百姓实际的帮助，感谢你让我们教会在14年停工之后再一次想起建堂的事情。我们知道前面的拦阻还有很多，但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建堂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如同一人。求主让我们刚强壮胆，不惧怕摆在前面的困难，因为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成就我们建堂的工作，就如同在大力乌王第六年以色列人修成圣殿一样。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主愿意帮助我们，你的帮助是及时的，是实际的，是有果效的。我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将你的话语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提升我们的属灵体质，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为每一天的粮食，到你的面前来得饱足。求主开启弟兄姐妹属灵的眼睛，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更多关心神的事，凭着信心领受神所赐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